Just Pod.
我会发现 Greta 她本身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特别的特质，她跟她班上的同学都同时看老师放的那一部纪录片嘛，她当时就说很多我的同班同学看了以后也会非常伤心，伤心北极熊死亡啦，然后有很多垃圾，但是大家可能伤心完之后下了课就结束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过去。
Hey, teacher!
你想 Trump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对吧，然后 Greta 一个小女孩面对一群长辈上去把所有人都骂一顿这在中国语境中我真的看到有人这么说，就是你连一点点尊重都忘记了。
关于要不要安空调，在欧洲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讨论吧。
白左们可能要讨论一年。
对，白左热死也不能安空调。
对，就是既想要凉快的过一个夏天，又想要不受到这个道德的谴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地方。对。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不合时宜，我是主播若涵。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我的两位搭档王庆和常远。
大家好，我是王庆。
大家好，我是常远。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人公是在过去一年里成为了各大国际媒体头条的一位人物，他真实的身份其实是一个16岁的瑞典小女孩，然后她的名字叫 Greta Thunberg。 然后事情的缘起其实是来自于2018年8月份的时候，她在瑞典政府门口发起的一项星期五为明天的气候罢课活动。就一开始他第一天去罢课的时候其实是他孤身一人，但在这个抗议进行到大概十几个月的时候，这个活动已经影响了全球400多万青年。对，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然后我想先请我的两位搭档来聊一聊，你们第一次知道 Greta 这个名字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刚刚过了17岁生日的高中生，但他是2019年的时代周刊人物。那我第一次看到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屏，也就是说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人们转发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对各国精英说的那句著名的 How dare you， 就是你们怎么敢这样。
Us young people for hope, How dare you, You have stolen my dreams and my childhood with your empty words。
说你们就是我的未来已经被毁掉了，你们还坐在这谈一些钱，然后大家都在笑。他的这种语气表情和他特立独行的姿态以及他的整个背景年龄这一系列的元素让他成为了社交媒体时代非常喜欢的那个点。
How dare you?
所以说就引爆了整个社交网络。我也是那时候看到那段视频，然后那其实在一直无论是在外网就是说在 Twitter 这些上面其实捧他的跟骂他的都很多，然后还有就是微博上主要是对他的抨击。
我最早听到 Greta 可能要稍微再早一点，是在2019年1月份，我当时在报道这个每年一月份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听说了这个名字。然后他当时只有16岁，应该也就是刚过了16岁生日的时候，然后被邀请到这个达沃斯峰会上去发表一个主题演讲。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它是一个非常精英的地方，就全球的这种政要然后商界领袖集齐一堂。所以邀请这么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去进行主题演讲，这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当时她得到了很多关注的一个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搜了一下她，就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挺新的名字，然后也是才得知说她被邀请到这个论坛上去做演讲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她在那之前的半年里就是已经就是在瑞典开始了这种每周一次的罢课，然后希望通过罢课这种形式让这个世界的领导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情采取更 更直接更有力的一个行动。然后包括他在这个2018年11月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斯德哥尔摩也做过相应的这个TED 演讲。
When I was about 8 years old, I first heard about something called climate changeGlobal warming.
然后包括在这个2018年12月的这个气候大会上也是有做过发言，所以他2019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在业内小有名气的活动家，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名气还完全没有就是说扩展到大众这个层面，所以当他在2019年的年底击败了很多这个别的这个竞争对手，然后包括像特朗普拿到了这个时代周刊封面年度人物的称号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度过了就是我觉得影响力是指数级增长的一年。所以我觉得2019年可能不光是说国际政治风云变动的一年，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他其实也是这个就是气候元年吧，就是大家对气候这个议题，对气候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就是有切身体验的一年。
嗯，对，所以说其实他拿下《时代周刊》封面，这个相当于官方的一个概戳认证，说这是现在全球政治议程或公共舆论议程上的焦点。他身上的很多元素是社交媒体的特性特别喜欢的，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谈论这个现象，包括我们在墙内看到，就是在微博上看到人们谈论他的时候，无论是争议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其实很多人谈论的都是围绕着他的一些言论和举动，而真正他作为这个气候霸客，他所说的那些 message， 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很少有人谈论，或者说很少有人关心。国内谈的更多的就是说他的姿态，他的那个不苟言笑的样子，还有说他不坐飞机啊，无动力横穿大西洋啊，然后说话的时候不给人情面，看上去好像很严肃的样子，所有他所呈现的这些标签是大家所关心的，但其实他说了什么，他在争的是什么，其实很少有人关心。当然在国外，关于围绕着气候变化，就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说，其实2019年是气候变化的大年，2020年也仍然是大年。不仅是因为大家体感到的气候变化，还有就是政治议程来到这一点，所以说整个 Greta 他身上的这些奇怪的让人们感到好奇的标签，以及气候政治整个来到的这些节点共同的作用，其实造成了 Greta 现象。
嗯，没错。我想这里就是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关于说这个气候政治它在所有国际议题中占据的比重，其实我觉得在2019年也是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我大概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在英国，当时是报道这个脱欧。因为今年的3月份，它本来应该是说这个脱欧的最早的那个截止日期，当然最后没有脱成，但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它没有脱成，所以当时这个英国国内的政治氛围还是挺紧张的。然后我当时在这个伦敦，就在伦敦大街上就遇到了这个 Greta 发起的，应该说是全球的新一轮的这种气候霸客的活动，在这个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当时就是一群这种可能上千名吧高中生，然后霸客就声援 Greta 的气候行动，然后把这个交通也都拥堵了。然后我就当时跟一个大概16、17岁的一个高中生就聊，我说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与这个行动，就是你对这个现在这种英国政治的基本情况怎么看。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一个点，他就是说现在他们班上如果你要关注政治，如果就是你想要被看成是说就是这个同龄当中的这种 cool kids， 大家会选择去关注气候议题，会选择来声援 Greta 的活动。然后比如说像脱欧这种是上一辈人的议题，是这个老人的议题。因为他觉得就是脱欧，那不管是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可能会影响就是一个国家的5年、10年、20年，换一个领导的话，那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政策。但是气候变化的议题它是会影响一代人的东西，所以这才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议题。然后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一个这种全球的全球性的，然后更宏观的，然后关系到地球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才是他们会真正去关心的东西。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就反思了一下，我觉得确实，Greta 出现之后，就是整个气候议题它在整个国际报道当中开始更多的占据国际媒体的头条。因为 Greta， 因为就是社交媒体，它现在开始变得就是说，哎，那有它其实大家会看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Greta 不管它的方式有怎么样的一个争议，它在就是去提高意识，提高大众的意识上，它做出的这个贡献吧，确实是不可磨灭的。
其实 Greta 他的声音有点像新的世代的一个放大器，就是它是一个功放，它其实把各个国家的来自 New Generation 的这个愤怒，对于现在当政者或者说正在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中年人或中老年人的这个愤怒，其实他把它放大以及集结起来。很多年轻人其实还没有到投票的年龄，就是在他们的国家，尤其在气候这一议题上，他还没有参与决定的时候，他的未来已经被决定了。就是说由于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他的未来已经被毁掉了。那其实国内我也跟身边的朋友聊过，那他们其第一反应就是说，一个高中生懂什么，肯定是有人控制的。还有人问我，非常严肃的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 Greta 他说的这些理论，全球变暖啊，北极消融啊，这些是不是真的，就是有没有科学道理。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因为我勉强做一点环保工作，其实 Greta 说的很多都是常识，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高中生，其实 Greta 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做媒体的从网上各方看报告看报道知道的更多。他其实就像那个若涵一开始介绍的，他也是就是上高中的时候，他11岁那年在班上看了一个我估计是非常烂大街的一个普通的科普片，然后说这个北极消融了，然后全球变暖了，然后海平面上升，他觉得非常 serious， 这件事居然没有人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这么夸张的变化，这么灰暗的未来，居然没有人为他做些什么，于是他才开始了一系列他的这一系列行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Greta 他的作用就是一个 icon， 就是一个 activist， 他的作用就是抗议，就是告诉你们说这么严重的事儿，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呢。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其实最早知道 Greta 是长远说的那些在社交网络上大家可能会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些解读，然后我就顺着这个好奇去找他当时在瑞典政府前抗议的诉求。他诉求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督促各国尽早贯彻巴黎协定的内容。而且他其实不止在一次的场合当中去说我不希望你们听我的，我希望你们听科学家的。其实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然而还是有非常多的信息或者是媒体或者是个人指向说Greta 他不懂科学，或者是说他被某些机构利用。当我顺藤摸瓜去找这些线索的时候，我其实并找不到他在去发表一些耸人听闻啊或者是假新闻的言论。当我在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 Greta 他本身在性格里面是有一些非常非常特别的特质，然后促使他去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记得他最早开始这个罢课运动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对媒体说，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跟他班上的同学都同时看老师放的那一部所谓的纪录片嘛，然后引起了他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但是他当时就说，很多我的同班同学看了以后也会非常伤心伤心北极熊死亡啦，然后有很多垃圾存在于就是美丽的冰洋上面，但是大家可能伤心完之后下了课就结束了，可能他们只会担心一时，但是我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过去。然后这句话其实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有类似的，就是曾经在更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大学的时候也会有类似像 Greta 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们看到身边一些不那么公正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不那么对的事情也好，你也想去坚持，但是你可能就 somehow 并没有坚持下去。但 Greta 他一直坚持到九月应该是换届选举嘛，然后到后来声量大，他其实应该持续了很久很久，就风雨无阻，每个星期五都会去瑞典政府门口去抗议。后来他其实也自己说他自己有那个阿斯伯格综合症，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也会有一些关系吧，他自己的特质跟他所抗议的东西中间有一些微妙的关联。
对，他患的这阿斯伯格综合症其实影响还蛮大，就是本质上影响了他的性格。而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个性格特别适合做 activist， 就是特别坚持，
对，
平常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执拗，就是并且他不遵守任何社交的范式，比如说有些事儿可能大家会有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而恰是这种默契让很多事就不了了之，或者说大家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共同遵守说，哎，不要冒犯到别人，不要说出不合时宜的话。而恰好是这个阿斯伯格症呢，让这个患者，就我们暂且称 Greta 为患者，让患者对于这个emotion level 的感知能力异于常人，就是我们感觉到，哎，气氛不太对了，对方可能高兴或生气了，他感觉不到，就他完全感觉不到。那同时呢，他在表达的时候也是直接表达，他不在意你是不是会受伤或让你说的尴尬，他完全感觉不到。那你同时你对他的追捧他也感受不到，就是你觉得哇 Greta 好棒好牛逼，然后你现在已经全世界名人了，他的感知力也不太行。所以说他的这一整套塑造出来的性格让他进入了那种状态，就是当年他看了这个片子之后，然后他开始进入恐慌，没有办法去上课，相当于就跟抑郁症差不多。很有意思的是，我看他爸，就是他爸是个演员嘛，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一家人一开始都不同意他，但只是为了给他治病，就只是为了陪伴他，让他快点治愈，回归学校，开始全家人开始实践这个低碳生活，比如吃素啊，给家里装个太阳板啊，然后并且决定不再坐飞机，然后这个影响他母亲很大，因为他母亲是一个唱歌剧的
歌剧演员，
对，一个歌剧演员，于是他整天在欧洲到处去演出，然后他们全家决定践行不坐飞机之后，对他母亲的事业影响很大，于是这一系列实践之后，他父亲说他才意识到说 OK 我们全家人一起做这件事情让 Greta 感觉好一点，但后来他就慢慢走出来了，可以正常的表达了。所以说我觉得一整套他这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对他的这个作为一个 factor 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症很多科学家和数学家什么之类的都有，也就是说他不影响心智的水平，甚至有时候患有这个症的人还呈现出更高的认知水平。
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Greta 也是相当于说提供了另一种样本吧。当你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可能在主流社会看起来不那么就是 qualify 的一些病症的时候，就如果你可以把它称作病症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就是说把它变成你的一个真正把它变成你的一个优势，而不是把它只当做你的一个限制。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个采访，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你的这个病症，你现在患上了这个综合症，它会怎么样影响你做出的一些人生选择，你觉得它对你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然后他说哦，我觉得有了这个综合症之后，它让我跟旁人不同，它让我能够就是做一些跟旁人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它让我真正就是做一个就是在这个盒子之外的人，就 outside of the box, 然后从而可以去推动一些真正的变化。因为气候变化这件事情科学家们已经就是讲了很多年了，然后像刚刚常老师说的，其实它很多都是常识但是为什么它还是那么难以去执行，难以去推行？首先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层面，就第一个是可能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一些东西，现在其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并不是被认为是常识。就比如说在美国，那在美国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包括这个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那是会认为说这个气候变暖它跟这个人类的行为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然后那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中国比美国还是要稍微进步一点的，就是说我觉得在中国语境下，虽然就是关于气候变化也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大方向上其实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大家还是承认说人类的行为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治理上。比如说那我如果真的要去把这个传统上烧煤过冬的这些村子全都改成清洁能源，那这个对当地的居民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那包括像之前这个亚马逊雨林的时候，亚马逊雨林大火的时候，这个一个很突出的争论就是说环境保护跟经济发展之间要怎么样进行取舍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因为气候讨论这个东西它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它中间有很多的流派。那可能在中文的语境下大家会觉得这个白左可能会更关注气候变化的东西，但是在法国法国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环保上做的还挺好，而且挺主动的去采取这个气候行动的一个国家。但是即使像马克龙这样的一个可能 大家心目中这个白左的一个代表吧。然后他跟 Greta 之间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意见上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他会觉得 Greta 现在采取的这种就是罢课的一个形式，其实是让这个社会里面就充满敌意，并且他觉得 Greta 有一点这种就是挑着软柿子捏的感觉。因为 Greta 他定点抨击了几个国家，然后包括这个土耳其，然后也包括法国，但是并不包括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就是碳排放最大的国家。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大家不都在争论说为什么这个小女孩能够获得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时代周刊给她写的那篇就给她封面人物的那篇报道，然后他们第一句话就说的是说全球这个气候变化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关键节点上，但是这个小女孩也没有魔术，也没有什么 magic， 她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把这所有的这些议题扔到盘面上，并且她的性格和她的行为方式都很适合做那个跑进宴会里面冲所有人大喊说 How dare you 的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艰难的问题在后面，就是说该怎么解决他抛出来的这些问题，那可能有艰难的政治谈判。所以说2019年他把这些议题扔出来也其实是整个气候政治非常需要的，因为完全陷入泥潭，整个气候治理的谈判陷入了僵局。之前我们不都说一开始说这个 global warming 就全球变暖，后来说气候变化，后来又觉得气候变化太中性，无法呈现出它的紧迫性，现在一个词叫做Climate emergency， 就是说气候告急。所以说呢，现在大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推不动了。于是这时候 Greta 出现了，大家发现，哎，这个小女孩说的都对。然后她虽然她什么也做不了，但她就把这些不断的 push， 不断的骂你们，整天骂政要。当然，她有一点有意思的是，她对于骂她的声音感知力极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换一个人，早就受不了了。你看，我们就先不说微博，看 Twitter 上骂他的那些人，他随便发一个 po， 他在火车上吃零食，对吧？就我们坐那个硬座火车，不大家都买一堆零食吗？那堆零食中间有一些塑料袋，可能包薯片的，然后下面就排着队骂他说，你一个要改变这个气候变化的人，然后在火车上吃一顿饭消耗这么多塑料袋，你是不是这个只是打嘴炮，或者说姿态大于实践？我个人也觉得稍微有一点有争议的做法是他坚持不坐飞机嘛。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个人非常有标签性的一点，就是说他拒绝乘坐飞机，因为他这是他实践低碳的一种方式。本来是要去参加这个联合国气候大会，本来是在智利举办的，于是他通过各种低碳的方式刚刚到达北美，然后那边改到了西班牙，于是他又被迫向全世界求助说我要无动力横穿大西洋，结果他前两周跑到这个马德里去开会还迟到了，因为就是因为一对澳洲的夫妇就是帮助他无动力横穿大西洋，他因此而迟到。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之前要去美国，去北美的时候，从欧洲过去的时候别人为了帮助他，船长是要坐飞机到他那里然后再带他上船，整体他的这个行动的碳排其实跟他自己坐辆飞机没什么区别，甚至还更高。但是他为了坚持他自己的，就是他其实他行动上的没有瑕疵，就是低碳，所以说他坚持不坐飞机。我觉得大家追着这些点打的点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的声音不代表政策和未来的方向，因为他说了也不算，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全球变暖，他就是一个多元社会中一个 activist 的声音。
他的行事方式也被很多人总结为就是非常的犀利，然后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犀利的说话方式才能够激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但与此同时，在时代杂志的那篇报道里面，马克龙同时又对他的就对 Greta 这一年所带来的影响给了非常正面的评价。然后他的大意就是说或许我们有时候就正是需要通过孩子的眼睛去给我们带来做出改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的态度上是相对暧昧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普京他的态度我觉得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当时是有一句话是说Greta 的争议其实主要是在于他可能不了解，如果一个非洲的小孩想要获得跟瑞典小孩一样的生活水平，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现在一些中国的批判 Greta 的人他们所持的一种观点。 Greta 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可能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 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小孩，然后出来宣扬这样的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一派观念其实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Greta 他发起的这种气候行动吧，其实是有两层意思，就一层是说就是全球不管是富人穷人其实都在风险共担气候变化的恶果，然后第二层意思其实是就是在气候变化气候行动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要就是说关注平等的问题，包括现在有一个我觉得还比较新的一个词叫这个 climate justice， 就是气候正义，就是为了保护地球，为了就是遏制气候变化，然后采取的这些行动的成本不应该由或者说不应该只由穷人来承担。然后这个就回到刚才若涵提到的，就是刚才普京的那个观点，就是说气候变化气候行动它是不是一定跟这个经济的发展处在一个对立的这个两端。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讨论在的。
就是说到这个环境正义，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比如说你现在跑到一带一路国家去，就我们同事去那边考察，按照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气候变化的观点是不应该建煤电厂，但是呢那边当地有很多天然的煤矿，但是那边发电量又不够，就是电不够用，就真的没有电不够用，而清洁能源又太贵，而政府的补贴就是发达国家承诺的补贴和基础设施都没有到位，于是呢你不让人们盖煤电厂，但是你不让盖它就没有办法有足够多的电去进行自我发展或社区发展或国家发展。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说你们先发展起来了，转过头来说哎，你不要用电了，你不要用这些高速发展的方法了，因为它伤害地球，这是一点。另一点同时也是环境正义的一点，就是另一点也可以说通，就是 Greta 这些人他也可以说通的一点是全球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的本质不是说天气变得更热还是说更冷，而说极端天气嘛。这些极端天气带来的比如说强降水或者说干旱或者说海平面的上升或者说飓风，所有的这些意外的恶劣的事故，它其实对最普通的人或者说穷人产生更大的伤害。那这也是环境正义的另一层。于是你发现有意思的点是环境正义从这个方向往那个方向两边都可以说得通，那所以说它其实都不是二元对立的，那这才需要非常复杂的政策的讨论。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他们在巴黎协定包括这些全球在谈判的时候都会提到说发达国家的责任，就是说富国的补贴，富国自己对于这些需要依赖可能传统能源进行发展的国家进行一些财政上的补贴。也有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带有敌意的去想的话，你可以说哦，你发展过了告诉我说哎，这个方式不行你不让我用了。如果你用善意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也有可能就是人家走在前面走着走着转头说前面有个坑你不要踩了，你如果善意的可以觉得说人家说哦，这个方式资本主义的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不像其实我们在微博上看到人们的争论，那个就是说你那个就是对的，我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的，一定是占一个黑白。
我刚其实就是在你们说气候正义的时候有想到，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1987年的时候那个英国小男孩给马哈蒂尔写的那封信。我后来我去看一下嘛，然后他们在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有点像普京提出来的那个争议吧，就是那个小孩他当时就是给总理写信，就是说我希望长大以后可以有机会研究热带雨林里的动物，但是现在那些伐木公司一直砍树的话，那以后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研究这些动物了，因为会失去生物多样性嘛。马哈蒂尔给他回信的内容其实就是气候正义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争议点吧。他当时就有说其实这些树砍来的树可以养活马来西亚多少工人多少孩子，然后可以给他们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如果你一定要来追责这些伐木公司的话，你不如去追责当年英国政府怎么怎么样殖民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叙述了更多复杂的就是国际关系背后的一些对于环境更深的影响。那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政客对于 Greta 的持保留意见态度也是觉得这个小孩其实对于世界的复杂性还不足够了解，所以他来说的这些声音只是以他一个很就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角度去 challenge 大家，
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像小孩登上政治舞台去号召环保问题，我觉得 Greta 其实也不是第一人。我记得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就在微博上我看到过斐济群岛的小女孩，然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哭着去说她的家乡要被水淹掉，然后她的国家、她的家园都不复存在。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演讲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被触动的。但是直到今年，可能这个事件才变成了一个全球性关注的事件。
对啊，王老师，你像你今年在这个欧洲是怎么存活的？就是这个六月其实是有史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就欧洲很多地方我都难以想象，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空调，因为每年热的也就那两三周，最多一个月吧，然后最热可能也就30多度，你就可能在超市里买个小风扇忍一忍就过去了，所以说就完全你盖房屋的时候不会建空调系统，不会建冷气系统的，除非可能一些公共机构等等这些。但是你像今年夏天这个热浪就是40多度，就各个国家接连破纪录，你们在欧洲怎么活过来的？
就感觉快要活不下去了。那个我觉得就是在欧洲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浪潮吧，就是说这个气候游行确实跟这种欧洲人的切肤之痛是很有关系的。就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今年才知道吧，就其实像在法国，就特别是南法的一些地区，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这种制冷的设备，然后很多地方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这个空调或者风扇包括电风扇其实都会脱销，因为整个社会完全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然后在法国其实每年都会有人，特别是老人，因为这个天气过热然后死掉的事情。因为包括安空调这个事情也有一个争论，那可能你会说，哎，那现在就是因为气候变暖，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做好一些这种比如说夏天制冷的一些准备。但是就空调它本身也是一个这个非常不环保的一件事，所以关于要不要安空调在欧洲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讨论吧。
白左们可能要讨论一年。
对，白左热死也不能安空调。
对，就是既想要凉快的过一个夏天，又想要不受到这个道德的谴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地方。对，
是，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原因的。 Greta 横空出世的这一年就是今年，其实是整个气候变化非常重要，气候议题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你看美国2020年要大选，然后那中国其实要制定一个“十四五”的规划，那欧洲其实也把这个放到，欧洲警告说要明年要收这个碳税，对吧？对那些没有减排达标的产品征收这个碳税，这个也引起很多争议。再加上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处于这个关口。有意思的是，当美国退出这个气候政治的一声，就是说老子不玩了，我就 I'm out， 也不谈了，就美国连谈都不谈，就是说我直接退。那其实大家都期待说欧盟跟中国能够扛起这个领导气候谈判议程的这个大旗，说因为中国其实一直在这上面表现挺好的嘛，咱们国家也喜欢在国际上去说我们是这个领导力，对吧？这个领袖在这个气候谈判上的领袖作用。但是你会发现有意思的是，中国由于在这经济上陷入困境，所以说在这气候上的承诺和推动的意愿再次存疑。于是在这样一个时刻 Greta 出现了，就没有领袖，没有人扛着这个议题往前走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谈也谈不成，巴黎协定被撕毁了，联合国气候大会今年又是一届失败的大会，就刚刚过去这个又是一个失败的大会，大家没有任何共识。那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来到这些节点，就要控制在1.5度。1.5 度其实就是说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度以内。巴黎协定说的是说我们一定控制在2度以内，但是呢努力控制在 1.5 度以内。
Why is it so important to stay below 1.5 degrees? Because that is what the United Science calls for to avoid destabilizing the climate.
1.5 度其实不代表说就是万事大吉，而是说伤害稍微少很多。比如说如果升2度的话，什么99%的珊瑚礁消失，但如果只有1.5度的话，就70%消失，相当于就是不那么烂的一个结果。
Every fraction of a degree matters.
有趣的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进度，就是按照巴黎协定的这些进度，连2度都实现不了。这也是为什么这整个大背景，人们来到了这么一个焦虑的时刻，说怎么办？怎么办？没有人管。同时，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恶化程度一直在加剧，那所以说整个大背景才出现这个 Greta 站出来喊了一嗓门说 你们还在愣着干嘛？大概是这样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背景。
嗯，我想那个稍微就是补充一点，就刚才常老师提到，就是说现在国际这种政治的层面现在遇到了一些这种困难，当这种各国家的利益在这里面就是纠缠的时候，其实就是会在某一个时刻吧就会卡住。然后我想谈的更多的是我这些年在欧洲看到的，就是周围的一些朋友，然后或者说一些这种比较草根的组织，然后他们在做的一些实践，就是说当这个政府不够给力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公民，你作为一个地球上的居民，你可以做什么？那很显著的一点就是我最近身边有不下五位朋友就是完全变成了 vegan。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吃肉其实是导致这个气候变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排名前两的这个因素之一吧。
对，占四分之一，其实很多人不相信，但真的占这个温室气体四分之一。
是的是的，然后其中又以牛肉为最甚，就是每顿牛肉产生的这个温室气体是最高的，其次是这个猪肉和鸡肉，然后再到这个鱼肉虾肉之类的。所以我周围是有很多朋友就是确实是在身体力行的，就是要少吃肉。然后那在这个城市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素食的餐厅，然后超市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就是肉的替代品，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开始就是决定完全就是如果是欧洲境内的旅行，那就不要坐飞机，就坐火车。因为其实在欧洲我觉得坐飞机是就是相对便宜的一种出行方式，然后坐火车的话其实会贵不少，可能会贵同样的里程会贵个两个三倍，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就是主动的选择去坐火车。然后包括像我生活的荷兰，他们现在这个火车是已经实现了就风力驱动。我觉得还是会需要做出一些取舍，比如说你从一个完全就是比如说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肉的人，然后让我现在就是完全的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其实是还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现在会尽量的尝试，比如说每周至少有一天，那可能有意识的不去吃肉，有意识的只去吃一些就是素食的东西，然后一天可以再进而变成两天三天。我还是看到就是周围有很多的这样的实践吧，就是说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身体力行的去改善这些事情。
说到素食主义者，我想到上一次跟那个法国大厨聊食物人类学的时候，我们有最后说到食物正义，最后其实我们也会上升到就是如何吃得更正义，吃得更环保这个问题上来。那当时他其实有个结论，就是最终要让整个生态更平衡还是吃的杂，只不过现在在这些如何吃的杂这个问题上有很多链条没有解决。比如说现在有所谓的可溯源农业，然后但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造成更高的成本，或者是只有富人能够支付得起这么昂贵的可溯源农业的食物。然后包括人造肉这样的解决方案，目前在实验室去培养这些东西所排放的碳排可能是更高更高的。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是对于就是纯素食主义者这个概念是比较的存疑的，或者是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我个人觉得如果比如说一个人你决定吃素，就是个体决定吃素，我觉得完全尊重，并且你能找到方法方式去 survive， 然后你觉得还挺好，身体也挺健康挺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中文互联网现在有一点就是嘲笑吃素食主义者，觉得说你这个装啊，其实回头你们身体出了毛病的时候，因为说人类压根就不适合吃素，就是人类的生理结构就不适合吃素，这个我同意。就是我们上次入涵刚才说的，我们上次聊的时候也聊到，人还是需要杂食嘛，就肉也要吃一点。但我的确是很反对，不是说反对吧，就不买账。现在就是特别多有机农场、有机食物，这其实现在还是一个中产的游戏，或者说富人的游戏。那它其实没有解决，这个食物正义或者说气候正义。包括很多人不相信，就是为什么说吃肉这个碳排高？一是其实牛这些牛放屁，你知道吗？很多人不相信牛放屁是排这个排放气体，加剧这个气候变暖。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养牛啊，饲养这个畜牧业需要占据大量的土地资源，这些土地资源你本来用来耕种或者说种植这个树木，所以说整个 in general 吃很多很多的肉，我们需要养大量的牛， 不是一件环保的事情，并且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与其说让大家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一个每天都要吃一点牛排的人，你让他不要吃肉了，这个困难度我觉得还是可能从食物浪费，就是我们最好不要浪费食物，还有你可能出行的时候尽可能的，无论是公共交通啊，或者说你即使开车的话，是不是能跟朋友一起 share， 让路上少一辆车啊？那还有你一些东西你重复使用，不要用完就丢，比如说塑料，一次性的塑料，这些层面我觉得是不是更容易切入一点对于个体来说。
我也是在今年特别明显的感受到身边有更多的人去就身体力行的践行环保这个概念，但是我最早确实也还是从欧洲朋友那里感受到他们对于环境的担忧吧。就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英国朋友，然后他自己是因为以前一直开车嘛，然后他把自己的车卖掉了，然后买了一辆电动车，然后与此同时呢，他不管是去咖啡店也好，还是去就是盒马鲜生买菜也好，都是会自己背一个袋子。对，我看到第一反应我还觉得就这个行为很像我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老一代人他们的环保观念是其实是很强的。这样想起来，就我妈以前去超市总会自己带袋子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在我欧洲朋友身上就出现了同样的行为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人生，然后后来想哦，原来就是大家的一种环保观念。但是我自己其实很受困扰的一点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去降速的，就是比如说减少我身边塑料袋的使用，但是每次我点外卖的时候其实都找不到任何一个选项，比如说不用塑料碗筷，我想要用一个可以取代塑料碗筷的包装制品，其实没有这样的选项的。那你可能就是对于一个在北上广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其实你想要完全的就是自己做饭然后不用塑料还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虽然之前有所谓的50 waste life style 这种就看着非常动心，但是当我自己真正想要去开始做出一些实践的时候，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商业模式下，我发现还是特别特别难。
对，实操性的确很低，你像外卖这些如果没有系统性的改变，包括为什么其实不是很提倡个体说谴责个人，就是道德谴责个体说，哎，你怎么不实践低碳生活，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被商业资本宰制的。那你走进超市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没有太多选择的话，你是非常难，像包括那个他们零废弃的那些生活是非常，你要付出多大的能量和 attention 才能实践到那一点。所以说本质上还是推动系统性的改变。你说我出门坐个，当然个体仍然要坐了，你说我出门坐一次地铁不开车不打车，我少吃一顿肉，你说真正能够把我们这个全球的升温控制在 1.5 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那最终还是系统性的改变。所以说其实这些年轻人他站出来，他意识到说这是我的未来，可能在长久的未来你们中老年人都已经死了，那这时候我才开始享受我的人生，我才进入壮年，结果地球已经被你们搞砸了，荷兰被淹了，这个岛国被淹了，然后也没有威尼斯了，威尼斯全部埋在水下了，今天沙尘暴明天强降水，对吧？我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同时我也感受到说，好像当我把这些话试图跟国内的朋友去阐述的时候，并不太容易说清楚，就是他们就说，哎，你们这些话语就是白左话语嘛，那白左就是 bullshitting， 就是在这个光说不练啊，虚伪，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触，就是说为什么国内大家这么讨厌这个白左呢？
Greta 这个人本身上，我也是比较惊讶的看到，就是说中文媒体上有很多针对他本人非常非常恶意的攻击，然后这中间肯定有就是刚才常老师提到的这种就是对白左的一个本能的反感，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是，我觉得可能中国的这种民意中，除了说对于白左这种精英群体，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圣母婊群体的一个反感，也包括对于所有抗议群体的一个反感，就是走上街头去进行抗议这样的一种表达诉求的方式，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或者说是非常被污名化的一种行动，就这个是让人们感到心生警惕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他最后的这个产出会是什么，我不知道结果到底会是什么，然后我对这样的一种方式会有一个本能的这种说是警惕也好，然后说是恐惧也好。我觉得在西方的这种语境下，那这可能是一种更 就非常直接的一种诉求的表达方式，但对中国人来说，不光是说他作为白左的一个内核，也有他表达方式上的一种不适。
对，就你好像是不太能够习惯或接受异议的声音，就是我不同意，并且这种不同意的态度如此之强烈，并且我还看到有人说有网上有人在说，你一个十几岁的高中生小女孩，面对一群大人一群长辈连一点的尊重都没有就是这个如果你衍生的话，你像 Trump 都七八十了，然后你说如果 Greta 把 Greta 整天骂 Trump 是不是不尊老其实是的，你像 Trump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对吧，他都不容易啊， Trump 整天穿双破鞋什么的，然后 Greta 一个小女孩面对一群长辈上去把所有人都骂一顿这在中国语境中我真的看到有人这么说，就是你连一点点尊重都忘记了，这种对于个体表达和公共舆论中言论表达的不熟悉和反感是可能是很根深蒂固的。对，就是这是一点，就是你不要闹事儿，你不要说我不同意，你有什么异议，就一切都 peace， 并且尊重权威，对吧？尊重长辈，这种权威可能来自年长的人，也可能来自更有知识、更有资源、更有权力的人。还有一种好像就是说，你总说更理想的状态、更理想社会，然后你说现实不好、难以忍受，你说我的生活糟透了，我们的世界糟透了，但是这样好像你总在提醒我生活在一个多么糟糕的现实中。我觉得可能对于所有的这些进步的话语，就是所谓白左这些进步话语，可能也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反感，就是说你总在报忧，你总在提醒我 life sucks， 而不是在说我其实觉得还挺好的。包括还有就是民族情绪，就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小女孩，你生活在北欧爽得不得了，然后你这个已经发展到高度发达的个人主义社会了，你反过来说你们不要吃牛油果，不要坐飞机，不要去意大利旅行了，因为它不环保。那我第一反应就是跟 Greta 一样，就是你怎么敢这么说，你凭什么，你背后谁在操盘，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吧？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就是涉及到中国的这种全球观上吧，可能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说要站在全球的位置上去思考问题这样的一个高度。当然我觉得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包括我觉得美国现在也都是就是美国至上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但是气候这个问题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不会说就是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它只影响荷兰，它只影响就是这种居住在很边远地区的人，而是它就是会影响全球的所有的人，然后它是一个风险共担的东西。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国力然后经济实力在上升，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种全球观确实并没有就是很好的就是树立起来。
对，只要站出来说话的，或者说可能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或涉及到大家讨论一个问题，那你就觉得肯定是有敌意的。大家说你那么小你懂什么，你背后一定有人给你只招，最终你看媒体这么捧他，时代周刊再给他一个封面，那你这就实锤了嘛，肯定是西方媒体和这些政客们在背后支持他，要捧他这个象征出来。你像马拉拉出道的时候才14岁嘛，就你就拿诺贝尔奖，并且 Greta 也被提名了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嘛。所以说其实大家我觉得还是不习惯，更重要的是你其实没有公共舆论嘛，就没有一个说你说一句什么，大家一直在批评说凭什么你说了算，然后我一直在解释的就是说他说了一点都不算，他只是一个无数声音中被放大的一个声音而已，别人还有无数个人在骂他，在批评他，也有人在支持他，那我们好像没有见过，就大家没有见过一个有一个16岁小孩声音很大，其他也有无数的人支持他挺他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一句话解释不清楚的舆论场。
对，我觉得对年轻人整个这个社会的主流声音吧，更多是一种，就他确实没有敌意，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足够的尊敬，就是不相信说年轻人他会是这个世界变革的力量，然后不相信说这些年轻人有资格跟你平起平坐，不相信这些年轻人的声音也值得被倾听。而且年轻人的声音是年轻人的这个偶像是只给年轻人的，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长辈，他们年轻人自己跟年轻人玩玩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去听他们，然后我们也不需要去尊重说他们真的可能对这个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深刻的变化。
你说这一点倒是提醒我了，就是说我觉得整个社会文化中喜欢年轻人还是反感年轻人取决于年轻人说什么话 以及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年轻人说的话符合了主流世界的设定，符合了这些
符合了成人们的设定，
符合了成人们的设定，你就会说真是个好孩子，真是少年英雄，真是这么小就这么有出息，这么有想法，这么有创造力。如果年轻人表达出来的力量是要撼动和挑战现有的结构和体系的话，和人们习惯的范式和规定的话，那你就会说这样的年轻人是不靠谱的，不成熟的，后面有黑手的，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对对对，
对吧，本质上还是这样吧，就是年轻人是个工具，就是你喜欢和不喜欢年轻人都是把它当做议程中的工具而已。
对，我觉得在这种特别是民主国家吧，就是年轻人参政，年轻人有能力参政，年轻人有这个能力去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那就是投票权。那现在可能欧洲国家比较普遍的这个投票权是从这个18岁开始，那你从18周岁其实你就已经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那政客他要制定政策的时候，他需要让自己的政策对年轻人来讲就是有吸引力，能够吸引到这种年轻人的投票。所以年轻人我觉得一方面是文化，另外一方面也是说这个就是你的社会的这种设定中你要怎么样真的去给年轻人这样的权利。那现在还有就是讨论说要不要把这个投票年龄降到16岁，因为大家觉得就是说16岁你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力和这种你的主体性已经差不多成熟了，你已经能够就是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然后我也尊重你的投票，就虽然我是你爸我是你妈，但是我的这个投票并我的票数并没有比你更占更多的比例。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吧，就是说你说到就是说尊重年轻人倾听年轻人，这不只是一种姿态，这是实实在当这个是实实在在选票的时候，你其实是逃不了的，你必须得尊重，不然你怎么办，不然你这个选不上去。
对，包括我刚才就想问王老师，就是最近这两年欧洲出现无数的年轻政治家，就是芬兰最新上任的那个三十几岁30岁出头，
对，芬兰最近的那个女总理应该是34岁，然后她的整个内阁也都是女性，跟她就是联合执政的另外五个就是另外四个政党全都是女性做党首，然后只有一位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说他们差不多都是这个80后的一个情况。对，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不光是说在欧洲，然后其实这两年在美国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我觉得他们有正确的这种选举的策略，然后就是专门去 target 说针对年轻人的这些选票，比如说最近在美国很火的那个女议员那个 AOC， 然后她的这种 message 其实就完全是为了比如说这种住在城市里面的偏左的然后进步主义的这样的年轻人而设定的，然后她跟这种选民互动的方式也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吧。因为以前的时候其实在欧美国家这个年轻人投票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年轻人都虽然有选票但他们都不去投票，但这两年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势，那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意识到，哦，那如果我们不去投票的话，那就是特朗普这样的人在台上脱欧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那老年人就会决定我们的未来，那我们不想要这样的事情，那于是就是会去找说我真正喜欢的这些候选人，然后对他们进行投票去支持他们，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说比如说投入到这种NGO 或者说自己发起一些政治运动，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现在想到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是就是还是有一些希望的。
哎，奥地利那个是不是也是30多岁啊？
对，奥地利的那个前总理他上台的时候也是30多岁，他应该也是奥地利就是近几年来非常年轻的一位总理，然后他当然采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那个 approach， 就是奥地利那个前那个总理那个库尔茨，然后他是其实是对大右派一个非常保守的这样的形象。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非常左，然后另外就是非常右，年轻人参政现在已经就是走这种中间派的路线已经非常不常见了，就大家都觉得这种中道政治已经死掉了，然后年轻人有年轻的声音。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不合时宜，谢谢大家。